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大祖学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5号。明慧编辑部7月1日的文章负责发表后，我第一反应是没有觉得和自己特别有关系。关于文章的内容，我开始觉得是对佛学会成员讲的，他们肯定会自己思考，我用不着去插一脚，给他们的修炼带来困难。然而文章多读几遍后，以下这段话提醒了我。例如之前的集体学法，大家普遍抱着学法得法，提高心性的心态去参加，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都从心性上找原因，向法中求，修内安外。而正法修炼开始后，很多地区在出现矛盾和磨难时，各种人心、自我甚至更不好的观念和言行渐渐越来越有市场，遇到矛盾向外推、向外求，不从修炼上看问题，以至于00年之后得法的很多新学员不再知道集体学法和练功点应有的气氛和纯净。我发现自己已经麻木多年，早已忘记了以前的集体学法环境，只想着现在的有多么不如意。而上周的本地大组交流，我提到了在开始修炼的十多年中，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去参加集体学法，因为这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可是后来在本地越来越多陌生面孔出现并成为主流后，某一天发现我们的集体交流开始理论性评论明慧网文章，没有向内找了，要么没人交流，要么不痛不痒的理论分析修炼，完全没有了以前触及心灵的真正实修的分享。因此我开始权衡得失，参加集体学法是浪费时间，我在修炼上能得到多少，又失去了多少等，因此开始有了不去参加大祖学法的借口。我还表示以后会继续无条件参加集体学法，不会再从计较得失的层面去考虑。然而第二天我一睁开眼睛就想起我前一天晚上交流的不是事实，事实是我先是在心理上与大祖集体有了隔阂，已经开始有时去有时不去大祖学法。大祖环境变成陌生面孔占主流是后来的事了，而我没有面对自己的修炼问题，甚至在人心驱使下编造了一个谎言，还真的煞有介事了。这样我想出现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知道那时候我的官很大，执着强到当地和项目总部给我打了多个电话，推荐我一定要去参加一个项目会议，我都坚决不去。师父出席了这个会议并有讲法，当时我明知这会发生，都不愿和这些同修在一起。我查了当年讲法的时间是2009年，也就是说我逃避了14年。我这才回忆起我不参加大祖学法的真正原因，是我在心里对集体产生了隔阂，这个隔阂继而展现在了物质空间，而其中一个体现就是不去参加大祖学法。首先 当初官很大，就是因为没有实修，次次考验都过得不干净，执着积累了，当然官就大了。其次，这种官发生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看到所谓人性阴暗面导致的。由于自己的观念和执着受到冲击，狡猾的人心却找理由去贬低他人。最常见的就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这样？这连素质高的常人都不如。其实，如果不是有这样的表象，那怎么会构成心性观呢？如果马上都知道自己错了，别人都没错，那就不是观了。而有以上的想法，恰恰已经是在用人心看问题了。而这样的一念之差造成的隔阂，在另外空间好像万丈沟壑一般深不见底，以至于后来再也没有触及，甚至连它的存在都不知道。虽然几年后我算是走出了这一关，并知道自己的教训，没有向内找，也不应该把旧势力的干扰或同修暂时的言行与同修这个生命等同起来，同时不应该对同修定性，并一成不变地用观念来对待。其实真修弟子的提高是日新月异的，但是这留下的隔阂深到习以为常，连它的存在都察觉不到了。那些给同修下的定论和评判的观念还左右着我在配合方面的考虑，如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找到了不参加大组学法的原因，这下我才进一步了解参加大组学法的重要性。过去我只满足于在自己的项目中修炼，没有去触及过去修炼留下的隔阂，好像也有提高，也有悟到不同层次的法理，因此更觉得大组如何与我无关。外加自己谎言制造的假象，多年以洁身自好自居。经过明慧编辑部最近的几篇文章，我才突然领会到，我连基本的修炼要求都有所偏离，完全忘记了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我以前的理解是，我和大法，其他都是第三方，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的命，也没有我的存在。修炼是对自己负责，对师父负责，而项目也就是小集体，是我救人的平台，也给我提供了我需要的修炼环境。大集体环境复杂，浪费我时间是次要的，靠边站。现在我明白，不是这样的。我和集体都是大法的，而我应该要和同修们代表的未来的其他宇宙在此时融合，并共同扎根于大法。这和常人中的心齐或者团结还不是一回事。如果没有集体，也谈不上有我。大法的修炼形式和新宇宙决定了我不可能独立于集体而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例子。以上只是个人理解，一定受现阶段修炼层次所局限。如有问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不起同修背后的不敬师的因素》，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彻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6日。 我容易看不起自己认为人心重的同修，觉得他们一开口背后就带有炫耀、恭维、妒忌、轻慢等等，在人的是非中搅和，感觉很看不惯、抵触。那天又这样想之后，牙疼，身体很难受。后来悟到，对同修一定要慈悲，除慈悲之外，不要有任何观念和人心。当时心里产生了慈悲心，感觉是师父的加持。当时我深切意识到，我对同修太狠了，自己不也是这样人心深重吗？只是现在比从前好一点而已，怎么就看不起别人？这种心态不是很像那种暴发户的心理吗？自己刚好一点就飘。随后我想到，我所看不惯的这些，什么炫耀、妒忌、轻慢啊，这些心其实有啥难以理解的呢？人普遍不就都这样吗？很好理解啊，但是自己却看不惯人家，就好像自己现在境界高了，今非昔比了，都理解不了这些人的心态了似的。这种想法才真是可笑，是自我拔高后，以某种清高自居，自我划线，和别人区分开来，其实是对人的轻慢，有点像旧势力，处处看不起大法弟子，反而是自己境界低的展现。从法中我理解，每个同修身后都有师父的法身，还有天龙八部在周围。师父的法身时时都保护着、点化着同修，对每个同修无比珍惜、无限承受和付出。还有法轮和契机、机制等在同修身上及周边，这些体现在另外空间，我们看不到。如果我能看到同修背后的另外空间的这些壮观的真相展现，还敢看不起谁吗？我感觉轻慢之心是无神论导致的，人不信神才容易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注重看眼前、看表面、凭感觉，而不会看深远、看本质。修炼人应该对照法理来思考，我从前学法但不会对照，遇事还是用自己的观念和感受去思考。其实师父告诉给我们的法理太多了，那都不是随便了解一下就好，处处都要对照来思考，渐渐用法理思考后，就发现那才是有智慧的思维方式，因为针对的是更加本质而深远的，而人中观念、感受等相比之下就缺漏明显，可能只顾眼前不管将来，等于瞎折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许反而捅娄子。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师尊的宏愿，想要救度每一个生命，希望每个常人都明真相得救，希望每个同修都修炼圆满。要从这个角度想问题，圆融师父要的，自己的想法不要违背了师尊的宏愿。想想，如果师父在保护、点化，尽力想一切办法在加持和帮助某位同修，自己这边却心里看不惯、看不上对方，这种想法就没有和师父要的在一个方向上，更像是在旧势力安排的思维中。这种想法对师父也没有体现出信和敬，对常人也同样，即使对方看上去如何道德低、迷失，但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我理解，人都是高层次来的，人相信能被大法救度，才冒着天胆而来，因此师尊无比珍惜每个人，也是尽力给安排一切得救的机缘。迷失后的表现也不能成为被我们看不起的理由，我们是大法的弟子，就应该慈悲于所有的众生。一点个人感受，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夜半遇到小村庄的看夜者》，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日。一天晚上，我到村庄去发真相资料，当地每个村都有中共官员派专人白天晚上看着，抓送大法资料贴不干胶的大法弟子。我正在一个没有路灯的很黑很静的小村庄里发送资料时，突然一道刺眼的光向我射来，接着听到一个男人大喊：干什么的？我急忙转身快步要离开，可那男人晃着刺眼的灯大喊着紧追。这时村里的狗叫成一片，眼看就会有很多人出来，怎么办？这时怕心上来了，手里还有真相资料，被抓咋办？可我马上悟到这不是正念，瞬间想到，讲真相、送资料救众生是师父承认的，我今天做的是天下最正的事，大法资料是我救人的利器，绝不是罪证，我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这个看夜追我的人也不是来抓我的，是师父安排他来听大法真相得救的人，我要救他。悟到此理，我的怕心顿消，悟到还要做到，我立即转身走到那男人跟前，他惊讶地站在那里，用灯光在我脸上晃着看我。我从容地用手挡着灯光看过去，他的岁数比我大，是个50多岁的大方脸男人。我温和地对他说：大哥，你不用照，我不是坏人，我是来你们村送资料救人的。他问：送嘛资料？我说：法轮功资料。他啊了一声，接着说着被邪党谎言毒害的话。我立即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同时不被他的表现带动，坚信我的正念能左右他。他马上停止了说话。我慈悲地问他：大哥，你看我像个坏人吗？他说：不像，一看就是个好人。借此话题，我给他讲了我从一个多病、对生活产生绝望的人，后来在大法中受益，成为一个今天站在他面前健康、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好人。又告诉他，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大法中受益，都在反对中共邪党和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谴责中共邪党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陷害法轮功。我还告诉他，大法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宽容慈悲对待那些被邪党毒害了的中国人，要求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他们。今天我来送资料，就是我师父叫我来救你和你村里的父老乡亲的。我说，你一定不要反对大法，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感动了，说听明白了，并指着路边的石头要坐下听我继续再给他讲一讲。我便送他一份资料，又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的真相和三退的意义。他明白了，拿着资料高兴地做了三退，并诚心地说：大妹子，天都这么晚了，到我家去喝口水歇歇吧。我说：大哥不麻烦了，我还有资料没送完，你们村送完了还要到别的村去送呢。他说：我们村送了就行了，别的村就不用管了，天都这时候了，你一个女人多不容易呀。我笑着说：大哥，不能光救你和你村的人，别的村就不管了，我师父教我们大法弟子救全世界所有的人呢。他钦佩地笑了，并问我们何时再见面。我说：该见面的时候，我师父会安排我们见面的。我走时，他再三叮嘱我要注意安全，告诉我哪一个村看得严，哪一个村看得不严，哪一个村如何走才安全等等。最后他把我送到村外，指了一条安全的路线。我去了另一村，送完资料回过来要到另一村送时，看到他还站在村口看着这可贵的生命，我在心里说：众生啊，感谢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吧，把你们这些可贵的生命送到我面前，听明了真相，得到了救度，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清除邪恶宣传栏。那年我们周边的每个城、镇、村都被邪党人员安了大型宣传栏污蔑大法，邪恶的宣传栏前都安有监控。为了众生不受毒害，我放下一切人心去清除邪恶宣传栏。有一个邪恶宣传栏在一个商店的旁边，前面堆积了很厚的雪。一天晚上，我踩着积雪去清除这个邪恶的宣传栏，谁知积雪下面是条深沟，我轰的一下掉进了雪沟里，人被埋在雪里。旁边商店里的人听到响声就出来了，到处查看一番，没看到什么，以为是风响，就回屋了。我从雪沟里爬出来，开始清除宣传栏板。夜里发出的声音很响，但商店里的人以为是风声，没再出来干扰。那天晚上我走了10个村子，把找到的毒害众生的邪恶宣传栏全部清除。后来邪党人员查看监控，看不清是谁。这都是慈悲伟大师父在保护着弟子。感恩慈悲伟大师父的浩荡宏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不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呢？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小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日。看着动态网上每天只有4-5万的三退人数，很久以来就想写一篇关于面对面讲真相的交流文章，意在抛砖引玉，希望更多同修能破除自身的执着与观念，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兑现我们的神圣誓约。关于面对面讲真相这种救人方式，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讲。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时至今日，又有多少大法弟子坚持做到了呢？师尊告诉我们的面对面讲真相方式，其实是最好的方式，好在哪里呢？我个人理解，第一，说话是不违法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违法。我们如果天天这么面对面讲真相，邪党也没招。第二，了解世人的误区，可直接对症下药，解开心结，使世人得救。第三，古时修炼人磨砺心性是采用云游的方式，而我们现在的面对面讲真相方式是古时云游修炼方式的现代版，既能修心，又能维护大法救人。况且我们大法弟子将来要成就像释迦牟尼、耶稣那样的甚至更高的觉者，如果大法弟子讲个真相都讲不明白，那么和这些大法弟子签约得救的那些世人，那可真是望眼欲穿呀。几年前听同修交流，有一个外地同修多年以前就已经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了50000人，去国宝大队把10几个警察都劝退了，还有两位同修配合挨家挨户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另有同修帮助发正念，3天就劝退了2800人。我从2007年开始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 几经波折，被几位同修误解过，被世人嘲笑过，被恶意举报过，被邪恶迫害过，至今16年，劝退人数从来没有累积过。师尊在梦中给我展示，是劝退了7000多人。我记忆中比较深的两个片段，一次我在同修店里给一对夫妻讲真相，男的是附近村的村干部，开店的同修一听有点害怕，我当时没有顾虑这些，直接讲了很长时间真相，最后两人都做了三退。讲真相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个男的有一个南方亲属，是某军区军长，退休后特意坐飞机来看他们，给他们讲的法轮功真相，当时他们没同意三退。我再次讲，他们才同意三退的。但如果没有先前的那位同修，飞机飞来飞去的铺垫，夫妻俩可能不会这么顺利得救。还有一次，我去参加婚礼，发现坐一张桌上的都是男的，大叔大哥。我直接侃侃而谈的讲大法真相，劝三退。讲完后，给这一桌人一个不落的都做了三退，其中一个之前已经给他做了三退。中国3年疫情，死了4亿人，结合疫情中面对面讲真相的实际情况，讲真相过程中，这些人都说自己信良心。我理解，一死的4亿人中，很多都是中毒很深，难以救毒的人。过去如果跟这样的人讲真相，都可能被恶意举报。这些人已经死了，现在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剩下的人基本上都是可救之人。现在就是我们大法弟子能不能走出来，把人救了的问题了。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充分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就会有更多的世人能聆听到大法的福音，从而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小同修对我的启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1日。我参加了一个成立半年多，由大法小弟子组成的学法小组。这些大法小弟子是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最大的12岁，刚来的才6岁，还没有上学。小组每周晚上学一次法，先读转法轮，再交流切磋，最后练功。小组要求很严，读法要双盘，双手拿书，姿势端正。成立半年多的时间里，大法小弟子们提高得很快，由不会读到会读，他们在学校里也都是好学生，能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心性提高得很快。他们都在背法，有的背转法轮，有的背红银论语，他们全会背。最近新来的一个大法小弟子给我的启发很大，他还没上学，长得很可爱，很招人喜欢。第一次来小组学法时，他对自己的要求就很严格。读法时能双盘，双手拿书，姿势端正，声音洪亮，不快不慢，不 不添字不落字，还能读出标点符号，即使腿疼了也不拿下，能坚持盘一个半小时。看到他盘腿时痛苦的样子，我有点心疼，说拿下来吧。说了三次他都没理我，他总能坚持盘到最后，直到练功时他才把腿放下。我既羡慕又惭愧，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这点上我真的不如一个小同修。我是个修炼20多年的老年大法弟子，这几年不精进，读法抄法时经常单盘或散盘，一旦腿疼了立刻就拿下来，安逸心较重，不能吃苦，读法时的姿势也不端正，我没做到敬师敬法。这位大法小弟子来了之后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告诉别的同修，这是师父看我不精进，安排了一个神童来点化我，帮我提高的。从这以后，我读法或抄法时都会双盘，即使腿疼也要坚持一会儿，学习大法小弟子能吃苦能忍耐。希望不精进的老年同修赶快精进，拿出我们当初修炼的劲儿，我们将必成正果，别被大法小弟子落下。如有条件，可以多组织大法小弟子参加学法小组，他们会比学比修精进得更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与老年同修交流如何对待病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0日。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老年同修出现了病业的表现，有的就认为得这个病了，有的认为得那个病了，有的虽然嘴上不说病，还是把身体上不舒服作为病，致使一些同修长期在病业的磨难之中，甚至有的被病业夺走了生命。在正法即将进入法正人间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出现这些现象，这是一种严重干扰，也是我们修炼中有漏。为什么在此时会有那么多老年同修出现病业？说法不一。在此我也想根据我所碰到的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修炼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由于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长期处于中共邪恶的迫害环境中，许多同修遭到迫害，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一些同修出现病业状态，就像自己对大法付出这么多，怎么还会这样子？一些学员还普遍出现一个问题，把讲真相、救人与学好法、向内修分开了，往往把做事的多少当作修炼。当然，我也曾经是其中一个，所以让邪恶钻了空子，多次遭迫害。至今我发现有许多同修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有的修炼只停留在我每天看了几讲，每天抱轮多长时间，有的还讲我每天要打坐3个小时，感觉如何如何好，我每天要发几次正念，每次半小时，如何如何好等等。但是遇到问题时，就如师父在经文醒醒之中讲的，再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
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有的被邪恶绑架后写个什么书出来了，名曰正念走出黑窝，有的不法人员上门叫他签字，他也配合签了，说为别人着想，身体上哪儿不舒服了就以为身体出了问题等等，总是用人的观念去对待。中共病毒在本地蔓延时，有的同修来我家时进门就说我阳了，有的说我中招了。我说什么阳了什么中招了，大法弟子怎么把假象也当成是真的了呢？有个老学员还说我得了新冠了，发热起不来了，又咳，去住了一个月的院，现在好了。听了他的话，我真不好说什么了，只说了一句，大法弟子怎么还会被中共病毒感染呢？关于病业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反复讲，在各地讲法中多次讲，同修们在集体学法交流中都在法上去切磋，认为师父已经给我们净化了身体，出现了所谓病业是一种假象，只是让我们修炼提高的磨难。但是一遇到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就把师父讲的法抛到脑后，依然用人的观念去看待。我认为问题就出在修炼不够扎实，只停留在表面，甚至停留在对大法的感性认识上。修炼是严肃的，越到最后要求就越严格，就越不能松懈。旧势力在那虎视眈眈，他是不让大法弟子修成的。信师信法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是要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练功人，落实在修炼中，遇到问题用正念在法上去认识，而不是用人的观念去看待问题。第二部分，执着于对病业的执着。一天，一位同修到我家，谈到某某同修出现高血压、流鼻血、下肢浮肿，有很长时间了，去住了几次院，每次还没好就出来了，现在下肢更肿了。这位同修托他问问我，为什么他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并坚持出去讲真相、做三退，而且还求师父加持，长时间了怎么还会这样呢？我说，你跟他说要问就问问自己，真正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了吗？执着于驱病，放不下有求之心，怎么能好呢？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了什么事情都是好事，我们把它当做好事了吗？有些学员往往出现病业的表现，精神就十分紧张，心想是不是我掉下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大问题了，为此加强长时间发正念练功学法，有的带着病状拄着拐杖也要出去讲真相做三退。有些学员还要求同修为自己发正念，或叫同修到自己家中学法，都是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想尽快消除病业。这些学员嘴上不说是病，但是所求就是为了让所谓的病赶快好。我非常认同病业观就是一个心性观的说法，有求之心在修炼人看来是一颗最不好的心，最容易被邪恶钻空子的执着心。有的同修不但求不来，反而更加重了或者拖长了病业，有的一拖几年，最后还是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其实就是太把他看重了，最后成了一个执着于过病业关的强大执着。我们学法小组有个中年女同修，下身出现流血，因为她的妹妹同修也是同样类似病状走的，她开始精神也很紧张，但是最后她心一横，把心放下，一切交由师父安排，自己像往常一样学法练功，向内找修自己，也不跟周围的任何同修说， 因为完全把心放下了，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39天后一切症状就完全消失了。第三部分，不是事当成了事。一个数月没见面的同修到我家来，坐下就说，我被车撞了，撞伤的腿四个多月都没有好，今天我是坚持来的。说着他拉起裤管让我看伤的腿，我说我不看。接着我说，按医学讲伤筋动骨100天，你四个月都没有好，是该找找原因了。我看你是太看重你被车撞了，就是你把被电动车撞当成事了。如果能像师父在转法轮里举的50多岁的老太太被车撞了，根本就没有把她当成事，现在可能就不是这个状态了。被电动车撞了，你可能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我不找你的麻烦，我也不上医院。我觉得你把它当成事了，你先挖了一个坑，然后再去填平它，也就是承认了它，然后又带着有求之心来解决它，因此才增加了磨难。他说，是呀，就像你说的。我说，如果你根本不把它当回事，真有了事也把它看成好事，像平时一样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的时候，它也就不是事了。我给他讲了一个90多岁的老同修摔伤的事。一天上卫生间时，老同修不小心滑倒，脚踩到蹲坑里，感觉小腿骨折成3段，又肿又疼又动不了。他自己爬到床上，也没有把他当回事，每天照常与到我家来的同修们学法发正念，为了不让儿女牵挂，也不给儿女们讲。连续3天晚上，他梦里感觉师父给他疗伤，一周以后腿骨恢复如初。他的孙女听说后感到很惊奇，赶忙来探望奶奶。孙女自己只是崴了一下脚，敷药1个多月了还没好，奶奶摔断腿却1个星期就好了，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孙女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孙女后来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第四部分，住院不住院都是一种考验。一个得法时间不长的同修下体流血一段时间了，有些同修知道后叫他要守住心性，就是不能去住院。他自己心放不下，到医院做检查后诊断是癌症扩散转移，需要手术切除。他说他心性达不到，还是决定去做手术。我对他说，你认为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是你自己说了算，但是无论你怎么选择，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练功人，不要把自己完全混同于常人，只要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师父就一定会管你的。通过这次手术后，他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在交流文章中说，大手术后我得知还要进行长达1年多的放疗化疗时，顿时大脑一片空白。正在手足无措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你没病，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选自转法轮。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这是慈悲的师父啊，听闻师父一席话，他有如醍醐灌顶，瞬间热泪盈眶，甘露洒心。对呀，我归师父管，不归人管，人的那套理论对我是行不通的，真正能救我的只有师父和大法。于是他毅然决然发出一念，我是法力子，我要回家。由于从中他放下了人的观念，也没有做什么放疗化疗， 回家后他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身体很快恢复的比以往更好，根本不像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其实做不做手术不是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心怎么动，放下那个人心才是最关键的。有的同修遇到病业，心里不稳，不去医院又怕出事，去了医院又怕师父不管了，又怕同修看自己的笑话，所以有的长期吃药，有的吃保健品还说不是药，同时一边做着三件事，以为这样就保险，使病业拖得很长，有的反反复复进医院，其实这是在自欺欺人。说严重一点，就是一边拉着神，一边又拉着人，这样能是真正修炼的人吗？师父管的可是真正修炼的人呐。我在黑窝里时有三次出现所谓的危症，高血压危象，心率紊乱，脑梗塞。我没有拒绝把我送医院，但是我坚信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我对送我到医院的警察讲，我没有病，这是被江泽民迫害造成的，我上医院是为了不让你们担心，不给你们添麻烦。到医院我也把它看成是换了个环境，讲真相，做三退，是来救度一方众生的。我也把痛苦作为消业，提高心性的过程，所以每次危症很快就好了。从中也使一些警察和医生听到了法轮功的真相，见证了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北京弟子忆师恩》，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月28日。1994年末，由于工作调动的关系，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师父的家乡，我的新生之地长春，来到了一座耳熟能详但又陌生的城市北京。临走之前我很难过，想到以后可能见不到师父了，心情沉重，心里一次次地问自己，我为什么去北京，为什么非得走。刚来北京那段时间我好执着，舍不得离师父那么远，舍不得那片净土和我所熟悉的环境和同修，晚上做梦都是身在北京而心又飞回家乡。到北京磨难一个接着一个，个人修炼的难也来势凶猛，尽管我努力按法的要求去做，但还是觉得有些承受不了，经常泪水伴着苦水往肚子里咽，有时也想这苦什么时候是个头。这种来自家庭方面的关整整让我苦了一年，悟了一年，最后才发上明白了， 心也坦然放下了。关过去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开始大口大口地吸着春天般的空气，那么清爽，透彻心扉。1996年11月2号是我最难忘的日子。我参加了北京地坛中外弟子国际交流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国际法会。地坛很漂亮，古色古香的建筑，会场分里外两个厅，外面的厅多数是各国大法弟子，里面的厅多数是大陆大法弟子。我们都围坐在餐桌前，静静听中外大法弟子发言。我坐在里面大厅靠门的桌前。正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师父来了。我们一听，唰的都站起来向门外看。只见师父笑盈盈地走了进来，和外面大厅的弟子挥手打招呼后，一直往里面的厅走。师父走到了门前，一眼就看到了我。我赶紧和师父握手。我双手紧握着师父的手，心情无比激动。师父把我领到一边，低下头问我，你怎么样啊？我只顾高兴了，到北京真的又见到师父了。师父一问我话，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师父仍在低头等我回答。这时会场静静的，我想，我得回答师父呀。我向师父简单地说了一句我过了一大关的事。师父听后对我说，我知道了。我一听师父都知道了，又不知说什么好了。师父看我没在说什么，师父对我说了一句，你很快会有很大变化的。我心里想，什么变化呢？我有点不明白。师父抬起头和大家挥手，我站在师父身边使劲儿地鼓掌。师父往前走了几步，又对我说，你很快会有很大变化的。我还是似懂非懂地看着师父。这时师父又继续往前走，和弟子们招手。走了一段距离后，师父又停下来，指着我说，你很快会有很大变化的。三次啊，师父三次对我说着相同的话。这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我现在虽然不知师父讲的变化是什么，但一定都是好事。师父讲的话就是法，说了就变。以后我会明白的。许多关于佛的知识都是我不太懂的，这次师父地坛讲法让我听明白了许多法理，比如西方三圣、须弥山等等诸多法理，思想境界也随之不断升华。大概是1997年，在一次北京站辅导员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师父。一张长长的桌子，师父坐在桌子的最前面，许多弟子坐在长桌子的两侧，后面还一圈圈围坐了好多弟子听师父讲。师父讲了一下各地负责人应该负起责任来，嘱咐大家要多学法等。我坐在离师父很近的桌旁，有点溜号，想着自己的修炼怎么和别人那么不一样，怎么那么苦。这时师父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看看我，话题一转，轻轻地说道，我知道有的人修得很苦，但不苦怎么办呢？你翻开历史，你看看你做的那些事怎么办呢？我听师父这么一讲，一下子明白过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师父在告诉我，你的苦是有原因的。你知道你在历史上曾经做了相当不好的事吗？也曾把人家弄得不知怎么苦。
你今天才会这样。你做的事别人没做，别人能和你一样吗？此时我很羞愧，羞愧自己曾经的历史，羞愧自己这点还业的苦楚都承受不了。主要还是法理上没真正悟到，才会想入非非。这时我想到师父在法中讲的法理再清楚不过了，而实际过关时自己并不是完全清醒。在修炼中，要不是师父把这部分业给消去一大半的话，那我就不是苦的事了，根本活不起了，更谈不上修炼了。所以一切苦难都是自己造成的，欠下的业债就得吃苦去偿还。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都得还，不还是不行的，一点不承受怎么行？意识恩，念识恩，我太幸运遇识恩。我知道师父什么也不要我们的，只要我们精进圆满回家。回忆与师尊在一起的日子，听师尊讲法点悟，我是多么的幸福啊。现在我只要求自己按师父的要求做，做好三件事，修炼如初，勇猛精进，多救人，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